度咧讲咗启示录咧，讲咗好耐啦，咁咧都系时候咧结束啦。启示录咧系一封好长嘅信，呢封好长嘅信系点样结束嘅咧？咁启示录咧，若果系一封情信，咁咧佢就系讲一对恋人分隔两地互相牵挂嘅故事。那个女子就是一个即将出嫁的新娘，但是新郎哥一时之间未能够娶她，女子就在窗前在那里盼望，生活孤苦，被人欺负，她凭藉的就是从新郎那里送来的一些叮咛，一些鼓励。新郎说我在途中，个新娘话愿你快来。苦后的新娘最难过咧，就是相思。咁呢个相思是如何了断嘅咧？咁就系呢个新郎哥最后嚟到啦。咁呢封情信就系以恋恋相依，互相见到拥抱作为结束嘅。若果启示录咧系一封君主同埋将军之间嘅战地书信，咁呢个书信咧就系诉说呢一场战役嘅惨况。呢个将军喺度守孤城，呢个城咧吓好重要，系最重要嘅关口，守护住呢个苍生，就好似咧真理咧守护住呢个虚伪嘅人间一样。敌军咧重重包围，危机四伏，个君主咧系知道个险情嘅，故此咧来信咧加以鼓励，同咧呢个将军讲咧，救兵已发，即日可达。咁呢个困局最后系如何开脱嘅咧？咁就系咧吓天兵嘅到达，君主咧吓来信告知，御驾亲临。启示录咧，若果系学者之间讨论咧历史世情嘅一啲学术嘅书信，咁样样咧吓，呢封信咧就系陈述历史里边咧嘅种种磨难，诉说咧帝国对世人嘅欺凌，讨论咧朝代兴亡嘅大道。咁呢个咁样嘅讨论系点样结束嘅咧？就系咧对正义嘅盼望。呢个书信系以睇到人间有正义，正义喺人间彰显，作为咧圆满嘅结局。今日咧，我哋睇下启示录呢封咁长嘅信系点样咧吓结束嘅，就作为咧我嘅一个系列嘅启示录嘅讲道咧嘅结束啦。咁咧，请咧各位弟兄姊妹咧打开圣经最后一个嘅书卷《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至到第二十七节，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至到第二十七节。由于这个经文很长，故此我今次就不先读一次了，那就我一路边读嘅时候咧，就边讲解。我哋咧首先睇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嘅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呢度讲到历史嘅终局系一个新天新地，系一个全新嘅世界。咁呢一个新天新地最主要嘅特征系咩呢？就系不再有海。海呢代表住一啲动荡啦。如果大家望海你就知道啦，海呢不断喺度颠簸喺度喐动。代表住呢斗争不绝嘅呢啲嘅政治。圣经话呢一切不再有了。咁咧喺启示录里边咧，海咧好得意嘅，海里边咧有怪兽，海咧系人间种种邪恶嘅怪兽嘅温床， 海系邪恶出现的一些的条件，现在呢不再有了。咁喺新约嘅文件里面呢，提到海呢，通常呢就是指地中海。地中海呢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嘅势力嘅范围，罗马帝国控制咗呢个地中海，控制咗当时整个嘅地区嘅生活。罗马帝国就是当时奴役人嘅一个暴力嘅集团，而家都冇啦。再冇奴役，再冇暴力，再冇邪恶，一个呢新天新地。这个呢是人类从来都未见过的，故此呢就叫它做新。新的意思就是人类从来都未见过，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盼望的终极的一个的世界。第二十一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一个新天新地的世界里面，有一个从天而来的城市，一个新的圣城，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核心就是一个新的圣城。这个圣城似什么东西呢？圣经说呢，它就是似新娘咯。新娘等候那个来娶她的丈夫。其实呢，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已经讲过的了，已经指出了呢，就是耶稣就是我们呢人类等的新郎，而忠信的信徒就是新娘。这个亦都是新约的文献常用的一个的象征，信徒就是新娘，耶稣就是新郎。圣城在这里指向呢新娘，新娘就是信徒。各位弟兄姊妹有这个这样的想法先，我们期待一个圣城，但这个圣城呢指向呢其实是信徒。我们等一阵会再回来这个的意象那里的。第三节第四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如果这个经文呢按照希腊文直接的翻译呢，就是神要擦去他们眼睛流出来的每一滴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了，上帝的家在人间。这个新城耶路撒冷是怎样的呢？他说呢，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原来这个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就是神在人间的帐幕，即是神在人间的住处。这个新城耶路撒冷就是神与人永远同在同住的居所，上帝住在人间。我们的上帝呢，基督教的上帝呢，有一个特性的，就是他很喜欢走向人间的。耶稣降世在这个人间就已经是这个事件的一个最好的说明。马太福音说呢，耶稣呢被称为以马内利，这个用字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那在启示录里面，在这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里面，神与人同在这个的盼望得到终极的实现。神在这里，永远都在这里，而我们每一个人流的每一滴眼泪神都擦干，死亡悲哀哭号疼痛都过去了。第五节至到第八节，坐宝座的说，看啊，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一切都是真的，都成了。我是阿拉法 Alpha 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我是俄梅格 Omega 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其实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初，我是终，我是万有之始，亦都是万有的终点。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些口渴的人喝。得胜的一些得胜的信徒，一些忠信的信徒，他必受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神是创始成终的主，他这一刻将历史带到去终点，而在这个终点那里就是神对人的判定。人生有正有邪，得胜的活出真理的，他们要永远作神的儿女，而那些邪恶的、敌挡真理的，他们遭受永远的消灭。不要说天无眼，神是看住这个人间的，他是判定是非的，一切善恶都有一个的终点。第九节、第十节，拿住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里面，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辛苦，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这个天使呢，他要让我们看到呢，就是那个辛苦。看到什么呢？我就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在这里呢，羔羊就是一定是指基督了，羔羊的妻就是指忠信的信徒。天使呢要向作者指出这个羔羊的妻，但是最后他其实指了什么出来呢？就是指了这个叫新城耶路撒冷。经文在这里呢再一次的讲，其实在历史的终点里面要显明的那个新的耶路撒冷，那个圣城到底是什么来的呢？就是指向那些信徒的生命。一个呢，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个的中心，这个新的圣城，其实就是指这个的信徒的生命。在这里呢第二次讲，我们去到经文的第十一节至到第十四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这些很宝贵的生命闪耀在这个人间。第十二节，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这里呢，他想具体一点去形容所谓新的圣城，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到底是怎样的呢？这里讲到呢那个新的圣城城门上面呢，原来呢是写着呢神在旧约里面那个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这个城呢的下面有城的根基，根基里面写的呢就是神在新约里面呢基督的十二个门徒的名字。再一次经文呢讲，新的城耶路撒冷 其实就是指向呢神的子民。他用那个城门啊根基呢去显示这个所谓新的圣城，这个呢就是历史的终点，我们期盼的一个宇宙的核心，其实呢是指向神的子民。然后呢我们去到经文的第十五节至到第二十一节。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同埋城门城墙。城系四方嘅，长阔都系一样。天使呢就用苇子量呢个圣城，共有四千里。这个呢和合本呢个翻译呢其实就唔系一个好适当嘅翻译。更好嘅翻译呢应该系12000个 stadion。经文是用 stadion 这个长度的单位，12000个 stadion， 在圣经新的一些译本里面就译做斯塔德。其实它是什么呢？ stadion 是多长呢？其实那个重点不是个重点，那个重点是12000，但是华本译了做4000就看不到它的原意是指向12000。如果用现代的讲法，12000个 stadion 是几长呢？就是2220公里。咁2220公里是几长呢？咁由香港去到北京嘅距离，如果拉一个直线呢，就是2000公里。1200个 stadion， 2220公里呢，即係话由香港去到北京嘅距离再加 10%。整个的圣城那个长度、阔度、高度都是这样。第十六节，长、阔、高都是这么长。当然大家不要将那个想法就是想将来有一日有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新的圣城，那个重点 不在那里，重点是12000，它指向神的子民的这个数目。若果好形象嚟到去諗呢，呢个城市呢係好得意嘅，佢係长阔高咁样嘅，有个高度嘅，係一个正方体、正立方体嘅一种嘅城市嚟嘅。第十七节，又量咗城墙。呢、这个正立方体嘅城市呢，佢本身有个城墙㗎喎，个城墙呢又冇咁高啦。按着人嘅尺寸，就係天使嘅尺寸呢，就共有144爪。又是12×12的一个数目。城楼的高度呢，如果用现在的讲法呢，就是65公尺，其实相对矮，大约呢就是香港一般的住宅楼宇呢20层左右。这个呢就是它那个城墙的高度，20层楼这样。那个圣城，如果我们是即具体地去思考它呢，就是一个很庞大的正立方体。不过呢你看到这些的单位，你就知道个重点不在它几长几高，重点呢就是12和144。第十八节，墙是碧玉做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用宝石修饰的，第一层根基是碧玉，第二层是蓝宝石，第三呢是绿玛瑙，第四呢是绿宝石，第五呢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呢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呢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12个门就是12颗珍珠，每一个门就是一粒的珍珠啦。城内的街道都是精金，好像呢明透的玻璃。四围都是呢珠光宝气，好金的。所以呢各位弟兄姊妹呢，千祈唔好储咁多金条啊嗰啲啊，带到上去天堂呢冇乜用嘅，嗰啲只係攞嚟铺喺个地下嗰度嘅啫。城内嘅街道係精金，好像明透嘅玻璃。各位弟兄姊妹，请唔好问点解精金係可以透明到似玻璃嘅呢。其实呢啲係一啲神学嘅书写，他很想表达这个圣城的某些特点， 精金其实是王者的尊贵，它其实是讲紧这个城市其实是指向紧得胜的信徒，而得胜的信徒他的身份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具有王者的身份。这个王者的身份不是拿来作威作福的，而是要让这个大地回复正义。那为什么又会讲到玻璃的呢？那我们其实以前都讲过，在启示录第十五章那些忠信的信徒是会站在玻璃海上，然后唱这个得胜的歌，他要象征住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的子民站在红海边唱救赎的歌。故此呢，忠信的信徒站的位置一定就是明亮的玻璃了。这里讲到呢，信徒的真正的身份，以王者这样的气度，这样的尊贵活在这个大地，然后我们脚站的就是玻璃的海，其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救赎的那个的工程之上，在神的救赎的计划之下。好了，那刚才读的这段这么长的经文，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呢，最令人深刻的地方呢，有两点。第一呢，就是它那个所谓那个城的本身的长阔高，和城墙的那个的高度，就是用到12000和144。那你用到这些字眼呢，你即刻应该要很明白，这个呢其实就是跟十二有关的。而十二就是神的子民的相关的数字。我们都记得在启示录里面呢，神的子民又或者人间的精兵的数目呢，就是144000，就是144。经文呢再一次跟我们讲，其实这里所讲的所谓新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紧的就是我们这一班信徒的本身。这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显明这班信徒的那个生命的本质，它不属于这个大地，是属于天的。跟着呢，刚才的经文呢，让我们留意到的第二个关于新的圣城耶路撒冷的有一个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正立方体，长阔高都是一样。那在圣经里面呢，唯一一个正立方体的建筑物，就是圣殿里面呢最神圣的地方，至圣所。如果你睇返列王纪上第六章第二十节嗰度有记载，至圣所即係圣殿里面最入最神圣的地方，佢嗰个建筑佢嗰个尺寸就係一个正立方体。好明显启示录呢喺呢度呢好想讲新城耶路撒冷，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至圣所。至圣所就是上帝临在的地方。来到这里呢，我想呢启示录那个用意呢已经很明确了。它是很想指出在一个新天新地里面，它那个核心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但是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其实呢就不是空间意义底下的一座城，它其实是由人的生命所组成的一座城。我要走出少少这个讲章先，翻译的同工呢要留意我走出少少，我要解释少少呢，就是其实呢我们物理意义的空间呢，在我们的生命存在里面呢，其实不是一个最重要的空间来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可能活在一个很广阔的一个大屋里面，但是如果这个大屋里面呢人是勾心斗角，你想我死我想你死的话呢，你在一个很大的屋里面呢你是感觉到没有空间的。 但是呢，如果你们呢是相亲相爱的话呢，在一个很狭窄的地方里面呢，你会觉得呢个空间呢无比广阔。我小时候呢住在那些叫骰子区。骰子区呢，我们家屋仔呢120平方尺。住了几多个人呢？父母啦，我哋兄弟姊妹呢住咗七个人住喺120平方尺嘅一个空间里面。但我感觉到呢无比广阔，因为呢家人嘅关系呢好好，所以呢感觉上系一个无比广阔嘅一个空间。咁我想讲咩呢？我想讲呢，就系真正嘅空间唔系物理意义嘅呢种空间，真正嘅空间系人与人之间佢嘅爱嘅关系所组成嘅人类存在嘅嗰个嘅位置。启示录呢好想讲呢，就係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喺呢个历史里面终归期望嘅，其实唔系任何一个空间，唔系喺呢个地上面你搵一个神圣嘅地方喺嗰度安居乐业，唔系。真正从天而来，我们期望的其实是人的生命，生命与生命之间那种的爱的联系所造成的人得以安居在那里的安身立命的一个这样的空间。回来我的讲章了，所以翻译的同工可以跟回住。这个就是神住在人间的那个的帐幕，神住在新城耶路撒冷里面，神住在至圣所里面，这些全部都指向就是由我们这班信徒的生命所组成的这种存在的空间。我们的生命就是上帝临在的至圣所。我们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任务在这个人世间，在历史的过程里面，就是让我们之间和我们对人之间那种的爱造成我们人类能够存在在里面的那个的真正的居所。第二十一章第22节至第27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其实全能者和羔羊呢，这个字夹埋呢，其实是一种很矛盾很张力很大的一种的讲法。全能者是至伟大的，羔羊是至渺小的。全能者呢是必定胜利的一个将军，羔羊呢是必定受死的一个呢代罪之士，两个将他合璧。我们就在这种这样的张力信仰里面，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第23节，那个城里面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生命的真正的光明来自羔羊一样的生命。列国要在这个城里的光里面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八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当然啦，一个爱的群体，你的生命要有爱，你才能够进入得到的嘛。这个都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这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里面，再没有圣殿。经文说神亲自为殿。第22节那里讲主、上帝、全能者、羔羊为城的殿。神亲自为一个圣殿。嗱，呢度呢你明白嗰个经文嘅用意。佢再一次话俾我哋听，一个生命存在，用呢个生命存在嚟比喻一个建筑物。上帝一 一个生命存在，佢而家咧系一个殿，系一个建筑物。佢系用紧生命嚟到作为一个建筑物，咁样嚟到去啊表达。神作为殿，佢就完全临在喺呢个人间啦。万分神圣，光芒万丈。喺呢度咧吓，呢一种咁复杂嘅经文咧。佢想咧表达一个咧再复杂一啲嘅含义，嗱，睇下听唔听得明，睇我咧表达得清唔清晰啊？嗱，忠信嘅信徒就系至圣所啦，神咧系住喺至圣所里边嘅，即系话咧神住喺信徒嘅生命当中，嗱，神住喺信徒嘅生命当中，嗱，跟住咧呢度讲咧神系圣殿，神系圣殿，信徒咧系至圣所。但咧，其实至圣所咧又应该位于圣殿嘅里边噶嘛，故此咧，其实信徒咧又住喺神嘅里边，啊，即系话信徒咧又住喺神嘅生命里边。嗱，呢个咁样嘅表达咧，佢想讲就系神住喺信徒嘅生命中，信徒又住喺神嘅生命中。咁呢个咧就系满全咗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边咧。主耶稣咧向天父发出嘅祷文，耶稣咧咁样祈祷喎，佢话咧父啊，你在我里边，我在你里面，使他们即系呢班信徒啦，也在我们里边，咁样样咧系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呢一个咧就系我哋住喺神里边，神又住喺我哋里边，呢个系神与人嘅生命嘅终极嘅。联合是以马内利终极的一种实现，神在我里面，我们在神里面，这样样是要显明上主的真实是在人间的，人间的光明有它的基础来自上帝，上帝何方何在，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好了，去到这里，咁究竟启示录想表达啲乜嘢嘢呢？启示录呢好想表达喺人间呢个漫长嘅历史里面，其实神係好渴望住喺我哋呢啲人嘅生命里面，神好想住喺我哋呢啲信徒嘅当中，佢要透过我哋嘅生命实现永恒嘅正义与和平。如果你明白呢一点，明白上主嘅渴望，你就会明白你作为一个信徒喺历史中嘅嗰个嘅使命。我哋嘅使命就系努力住喺神嘅里面，努力以神为家。努力以神为家嘅话咧，我哋嘅生命就变成一个圣洁的生命。什么叫做圣洁的生命呢？就是分别为圣，与世界的人有不一样的生命。这个不一样又表达在哪里呢？不一样表达在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人间发出神圣的光明。这个光明，我们生命能够发的光明，很渺小，一瞬即逝，好似流星一样，我哋嘅生命好似流星一样划过呢个长空，划过呢个黑暗嘅夜空，然后就因为有流星闪过，人类仍然能够想望未来，仍然能够许一个愿，仍然能够发一个梦。喺历史漫漫长夜嗰度，信徒嘅生命点燃咗光明，呢个系我哋嘅责任，我哋嘅使命。在谎话的世界坚持真理，在暴力的世界坚持和平，在绝望的世界坚持希望。在这个世上面，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种坚持，哪怕多么渺小，哪怕多么一瞬即逝，就是这种坚持，世界的人看到什么叫做神，乜嘢叫做福音，乜嘢叫做希望。启示录话俾我哋听， 我哋真係要好好活着，因为我哋嘅生命就係让世界嘅人知道神真係喺度㗎。这个世界真係有神喺度睇緊，天係有眼㗎。善恶到头真係有佢嘅报应。上主住喺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里面，以我哋为家，好叫世界嘅人知道上帝在何方。去到呢度呢，我要对一系列嘅启示录嘅讲道呢做一个嘅总结啦。启示录呢是一封信，写俾七个教会，让当中嘅信徒呢细心去读。呢班信徒呢可能呢只不过呢是好想呢简简单单咁样信下耶稣，简简单单咁样享受一下爱嘅友谊，喺呢个人世间呢多一啲嘅生命嘅支援。佢可能只不过就係好简单就係咁样样㗎啫。不过呢只要佢哋慢慢读呢个嘅书信，只要佢哋对信仰认真，佢就会发现我哋呢个嘅信仰要求呢我哋过一个呢不一样嘅生命。我哋真係要不一样㗎，因为呢个世界邪恶，喺呢个人世间有怪兽一样嘅暴政，逼你呢助纣为虐。亦都有呢我哋启示录里面呢用一个大淫妇作为一个象征嘅呢啲嘅奢华嘅生活。呢啲生活形态呢係好吸引人嘅，叫我哋呢沉醉喺一个嘅肉欲嘅欢愉里面。仲有各式各样嘅偶像吸引我哋呢过一个虚假嘅人生。喺呢个时候你总是会去想，只要你是对信仰严肃，只要你对人性有一些的坚持，你就会想一个人一个信徒面对这些东西那应该怎样呢？如果你不同流合污，你可能失去很多的利益，甚至有杀身之祸。你会问神真的在不在这里？对呢啲啲嘢，如果神喺度，佢睇唔睇得到㗎？如果佢睇得到嘅话，神真係掂唔掂㗎？神会唔会无能为力㗎？我哋好多呢啲问题。启示录呢就帮助我哋每一个信徒仰视上苍，睇到呢神喺嗰一度，神喺嗰一度呢高高地坐着为王。睇到呢天父係有嘢做嘅，佢差派圣子耶稣下凡救世。我哋又知道呢耶稣系点样救世嘅。佢系喺种种反对真理嘅情景里面呢佢坚持真理。喺死亡嘅威吓里面呢佢唔因为死亡而放弃。我哋系见到上帝点样作为嘅。佢透过耶稣基督嗰种十字架嘅方式去克服死亡同埋邪恶嘅威逼。我哋睇到嘅耶稣以天父为家。我哋睇到嘅神喺耶稣嘅生命里面显得真实，我哋见到一个咧不一样嘅人生。然后耶稣就呼唤我哋每一个跟从佢，好似佢一样以天父为家，好叫我哋活一个咧不一样嘅人生，好叫我哋嘅生命能够让每一个人睇到天父真系实在嘅喺呢个世界嘅，天父活喺我哋嘅生命里面，生命嘅沉沦与德性，黑暗与光明，永生亦或永死，我哋都睇到啦。然后喺呢个咁样嘅局面，我哋里边，我哋好好地选择呢封信，鼓励我哋拣得啱。然后有一日回望一生，我哋就不枉此生。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